蜕变中的母亲角色，作者默想。如今的女性一旦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总是感叹母亲难为。以往的社会结构多半男主外女主内，只要把家照顾好，做好分内的事，就算尽了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权高涨，于是女性同胞们相继走出家庭，开启了内外兼顾、拥有双薪收入的丰厚物质生活。与此同时，也尝到了压力骤增、心力交瘁、忙不过来的窘境，这是高度物质享受所付出的代价。再来看看那先秦时期较为单纯的人际关系和简单的社会结构下，那女子是如何扮演好母亲的角色的。除了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和她断机教子的故事之外，还流传着这么一桩动人的田母介子的故事。战国时期的齐国，国富民殷，在诸侯列国中是国力很强的大国之一。齐宣王执政时，他任用田忌为相，国政清明，官吏廉洁，然而人们却把这一功劳归于田母家教有方。一天，田忌乘车回到家中，像往常一样，他回到府中的第一件事是上高堂叩拜母亲，给母亲大人请安。善于察言观色的老母总是能从儿子的表情及言语中看出他一天从政的情况。田忌向母亲问安后，脸上露出一丝喜气，顺手从袖中掏出百亿金子，双手奉上。孩儿孝敬母亲。田母瞧见如此重额的金子，顿生疑虑，沉着脸问道：你为相三年，俸禄从没有这么多，是君王奖赏的，还是士大夫贿赂的？田忌不敢作声。田母见状，心里已知道七八分，严肃地问：你为什么不回答？身为齐相的田忌，尽管在宫廷中威严十足，但在家中却永远未服母亲的言教。他不想，也从不敢欺瞒老母，老老实实地向母亲讲出了这百亿金子的来历。原来是一位大夫因渎职恳求田忌在齐王面前说几句好话，求得宽恕，所以就暗地里给了他这些金子。田忌当时也执意不要，但无奈这位大夫死缠不放，并说是孝敬田老夫人的。田忌是个孝子，最后还是收下了。田母听后正色道：儿子听着，你接受下属的贿赂是不诚不义、不忠不孝啊。我听说世人严于修己、洁身自爱，不取苟得之物，坦荡磊落，不做诈伪之事，不义之事不存于心，不仁之财不入于家，言行如一，情貌相符。你受贿赂就得为人开脱罪过，而且还坏了国家吏治的法度，这是不诚实丧礼义的。如今君王让你做了齐相，享受丰厚的禄俸，可是你的言行能够报答君王的信赖和恩情吗？作为国家的重臣，事事处处应当做群僚的表率，视君如视父，尽心节能，忠信不欺，把效忠君国当作自己的义务，执行君王命令和国家法律，应当廉洁公正，这样就不会有任何天降灾祸之事。可是你现在离忠义太远了，为人臣不忠就等于为人子不孝，以老母之名受人不义之财，实际是陷害至亲于不义。所以你既不是个忠臣，也不是个孝子，不孝之子就不是我的儿子， 请立即滚出这个家门。说完，铁母头也不回，拄着拐杖，气愤地回房去了。田忌匍匐在地，满面羞赧，冷汗沉沉，恨不得一头钻进地缝里去。待母亲离开大堂后，他立即让家人嫁居，将金子退还给属下，至晚方归。次日，田忌上朝，面见齐宣王，恳求给他治罪，罢免相职。宣王派人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对田母的母德风范称赞不已，并亲自到相府看望田母。随行人员已对田母由衷敬佩。宣王对群臣说：“有贤母必有良臣，相母之贤如此，何愁我齐国吏治不清？”他当着田母的面赞许田忌改过请罪的光明磊落品德，赦免了田忌的罪行，恢复了相位，并亲自赏赐田母金子和布帛，以表示对他的敬意。从此之后，田忌更加注意修身节行，遂成为战国时期很有作为的一代名相。那是多么宽广的襟怀与见识，才造就出如此的良吏贤臣；那是多么高尚的操守与道德，才造就出这样的廉明孝子。田母的母仪表率，确实是历史上的典范，值得现代人借鉴与深省。虽然古今环境迥异，可为人母的责任是相同的，都得相夫教子，且身教重于言教，时时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刻要替立自己的道德操守。只是古时没有这么混乱的社会，没有如此复杂的人心，没有这样难填的欲惑，也没有这么高度的物质享受与外在诱惑。科技的进步打破了环境的单纯，引发了社会的病态，给如何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增加了极大的难度。有魄力的女性，负责任的母亲，她不会因压力骤增心力交瘁而怨天尤人，不会因忙不过来而退位该负的教养子女职责，更不会为了屈就丰厚的物欲享受而放弃自己母性的天职，将孩子交给年老的双亲或外佣来照看。如何在有限的下班时间之后处理好繁琐的家务，料理好可口的晚餐，监督好孩子的课业，沟通好彼此之间的成见等等，确实难为，确实得靠智慧与体力。其实如果从小能养成孩子良好的习惯与自我要求，这些问题都能轻松地迎刃而解。蜕变中的母亲角色如何扮演，确实是今日妇女的一道难题。如何恪尽母职，怎样两者兼顾，再再都考验着当事者的能力与智慧。其实放淡各种欲望的需求，调低物质的高度需索，不失为是个良方妙法。也有不少有心的妈妈放弃高薪的职业，拒绝利益的招手，为了下一代而暂时牺牲自我，默默地在摸索中坚持，静静地在用心中收获。他们是无声的一群，也是令人感佩的一群。